今天还是本念第一次跟各位见面，首先恭贺大家新年愉快，万事如意。我们在这个一年之后，一年之内一切平安自在。请各位翻开经本第39页，这个第四行，39页第四行开始。经文呢，我先念一段：佛告额难，尔使法藏比丘说是愿意，以及颂曰：我见朝师愿必至无上道，师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我与无量劫不为大士主，普济诸贫苦，誓不成等觉。我至成佛道，名胜超十方，究竟犹不闻，誓不成等觉。那么在去年放假之前，我们把阿弥陀佛在因地，那个时候他是修菩萨道，名字叫法藏比丘，他在世自在王佛面前呢发这个48大愿，一共有48条。那48愿呢，在去年讲过去，那么今天开始啊，就是把48愿呢，那么这个有后面有几处机子，这个几处机子啊，就是把48愿总结起来，加强的这个愿力，就是法藏比丘在说完这个48愿之后，那么再说这些偈颂啊，加强他的这个愿力的这么一个意思。48愿呢，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法藏比丘啊，参考了211亿的佛的国土啊，那就是世自在王佛啊，这个介绍了210亿的那么多的佛的国，最好的那个国土，也一个国土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个国土啊，就是3000大千世界。那么有210亿的3000大千世界，他参考了那么多的那个佛的国土啊，凡是所有的那个美好的这个优点呢，他都采取了，然后啊，他建立他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世界，就是现在的这个在西方的一个极乐世界。那么他这个极乐世界建筑完成，他就是说用十方世界的众生，只要念他的名号啊，都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呢，他都来亲自来接他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48愿呢发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大意思在此。我们再要了解一点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修佛的人呢，一定要修这个念佛法门，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。 那为什么就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、按照普通说法来学，就在这个地方啊啊来了生死成佛，这个也是一不但不学佛的人呢、啊、是这么问的，就是学很多学佛的人都是这样问的啊，甚至于有一些学唯识宗的人呢、啊、他说劝人家，你不如往生到这个到弥勒净土去啊，弥勒净土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、那你何必到西方极乐净土呢，都提出这些问题。这个问题释迦牟尼佛讲得非常清楚啊，阿弥陀经里面讲到最后说，我们这个世界什么世界，是无多恶事啊，娑婆世界的这是无多恶事啊。什么是无多恶事呢？我们都是凡夫的心理啊，都是这个迷惑颠倒的，这个成天的在那造业，杀盗淫妄，那个业啊，造的是那个佛经里边讲啊，众生造的这个业，如果有形象的话，有形状的话，虚空都没办法容纳了，可见的我们造的业多么多少啊，太多太多了。造了这么多的罪业，要想不受苦报，那这个怎么说得通啊？所以在这个世间呢，在我们的娑婆世界啊，生到这个无著恶事的时候，都在这个自己不造业，不造业有共业，个别的业没造有共业，共同的造业。什么叫共同造业呢？这个一场大战争，一场战争的话要死亡多少人呢？那就是共业。一场这个天灾要死了多少人呢？都是共业。这个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想了生死啊，这个成佛多么困难呢、啊、别说了生死了，眼面前的这个当前的这个灾难要想免呢，那都是不大容易的。前后啊，那个这个俄国啊，苏俄跟这个车臣呐、啊，那个开战作战说是死，那报纸上新闻报道上死了多少，实际上死了多少人啊，那谁跟他计算呢、啊、记得清楚那么多啊，那都是现代的那个重武器，一个这个那个那个大的这个炮弹一个轰就死了多少人，谁来得及跟他一个一个数啊，数不清的。日本的大地震死了多少人呢、啊、这还是这个天灾呢。讲到眼前，你看旅游的那个美国大峡谷啊，也有台湾的游客也死了不少。昨天你看那个台中市一下死了这么多人，多么惨重啊。那这就是说，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事情啊，不是啊，这个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呀、啊、你说这些灾难谁这个是特定的某人才 才遭遇到的，某人就不会遭遇到，谁敢说这些事这个话？因此呢，这个眼看这个社会上一般人心那么恶劣，这个杀业那么重，我们自己不造业，我们已经修了佛，我们知道这个业造业的可怕，我们可以个别的可以免，不造业自自然然的符合因果。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呀，要离开这个，离开这个环境，大环境啊。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最重要的一，平时呢，在这个保持住平安无事，平安就是福啊，就是福报啊。借着这个佛号啊，我们自己一方面自己提起这个发菩提心，自己能够觉悟；一方面借这个阿弥陀佛这种大的愿力，二力法门嘛，平常能够平安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能够很顺利的。不要说我们念佛在这个时间能够断惑，能够对一心不乱，那个我们功夫不到啊。只要平时保持平安无事啊，到临命终了很顺利，待业往生，这就是最大的福报了。这个娑婆世界这样的恶劣，修普通法、普通佛法的话，不是不能成就的，就是这个时间那么遥远，来不及，逼得要在这当生求成就啊，赶快脱离这个环境。比如说昨天那个台中市这个火灾呀，那个火灾一个大房子都烧起来，没有四处这个门窗关得紧紧，没有逃生的路啊。就活活那么多人活活烧死了几十个人。那个佛经里边呢就讲三界无碍犹如虎泽呀，这个三界最高的这个天上都是在三界的，统统是三界，这就跟那个火灾的那个大房屋这个烧起来一样的，我们再不出这个火，一火烧的这么厉害，我们再不求出去啊，那自己真是愚蠢到什么程度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娑婆世界看作是一栋大房屋啊，火已经烧起来了。这火当然是这是比喻啊，实际上这个三界的火灾比那个火灾严重多了，那个火灾烧只是把这个生命现在这一身这个肉体烧死了，我们这个三界的这个火灾啊，六道轮回的来回不停的那个生生死死，永远不能出去，这可才是惨重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，懂得这个特别法门，就非在这一生往生不可，一定要下定决心。我们就要像这个法藏比丘，他在那个营地啊发了那样的大愿，他都能办到，我们求往生，我们这个还不能办到吗？我们要坚持这个愿力啊，一定能够办得到。这个经文，佛告阿难呢， 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，把八大比丘发的48愿介绍完了之后呢，他就告诉阿难尊者，而是法藏比丘啊，而是就是说完了，就是讲完法藏比丘发愿，把48愿说完了的时候，法藏比丘啊就说自愿已，就把48愿说完了。这个时候，一偈颂曰，这个偈就偈颂，那么这个就用下边呢，一共有11首偈子来。这个等于是结束前面呢48愿的，那么下面就说这个集诵了。这集诵呢，前面这个3首呢是总结前面48愿，后边呢那个中间那些愿呢，那么就是在加强的增强他自己的愿力，一定要求其啊实现。那么最后这个一首偈子啊，是要请当时的那个佛啊，来做这个证明。这个呢，也就叫做松。啊，这两个字啊，是有时候通用的。这个集诵啊，有这叫做重诵。所谓重诵呢，就把前面那个这个意思啊，前面的经文的意思啊，前面经文呢长短句不一样的，那叫长行文。那个再重把这意思重复一遍，用这个整齐的句子啊，把它重复一遍，叫做重诵。另一种人叫孤起诵，孤就是孤独的那个孤啊，孤起诵啊，起就是起来的，孤起来的。孤起诵就是不是把前面那个经的意思重复一遍，而是他单独的。说出这个意思。那么后面这几首颂啊，都是孤起颂。按第一首这个每一首经呢是四句一首，我们看第一首：我见朝世愿。这个我就是发藏比丘自己称呼，他对于这个世自在王佛就说了：“我建立这样超世愿，愿指的就前面那个48愿。这48愿呢，是这个有两层意思，一个。”这48愿，最主要的意思啊，都是要把10方国土的众生啊，都能这个度化了生死，就超出世间。这是一种大愿。第二个意思呢？不但这个如此啊，你10方世界都有佛，哪一尊佛度化众生都是要超出这个世间，都是要了生死的。可是他这个愿呢，那就是说是特别的。任何释放任何一个世界的众生要求往生到他这个世界里边呢，当生就能成就，其他10方世界的佛法普通法了都办不到。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四十八愿里边呢，这样这个这种大愿呢，可以超出一切佛的这个的因地所发这个大愿。那么他说，我建立这样的超世间的超出一切的这个这种大愿，是无上道啊。这个发了这个愿，这个发当比丘啊，就是了，我既然建立了这个这种超世这种大愿呢，这个愿我一定能够办到，一定要啊，这个到了无上道。无上道就是成佛了。那么这个他发愿之后就修菩萨道，菩萨道啊，修菩萨道呢，一方面自己修持，一方面呢要度化众生，就是自度而又度化众生，你自性化他的，这样自度又度人呢，一直到什么呢？到了成佛。那么这个到了成佛的时候啊，这个那么极乐世界呀、啊，就他怎么能够办得到啊？在其他的世界就很难了。其他世界你看呢、啊，这个是不是每一个学佛的众生都能够办得到，都能够成佛呢？那也靠那个佛，哪一尊佛都是非常慈悲的了，总是希望把每个众生都能成就啊，了生死能够成佛了。但是学佛的人，众生个人的这个根基不同啊，造的业力不同，不能一致的。所以有很多人修佛了，学开始一修佛呢，啊，发心发得很猛烈，结果一个修到若干时候啊，受了社会风气的影响，这个他就变了，心里就转变了，啊，或者看看修佛的人呢。原来修佛人呢，修的看看总是有些不如法的地方，他也退心了。所以并不是说一修佛都有成就啊，那就是十方世界的这个环境都不像极乐世界那样啊。可是极乐世界不是这样，极乐世界一到那个环境，一定就能够成就的。所以他是逼之无上道，自己成就，自己成就之后呢，将来在他这个国土里啊，所谓的众生凡是到他那个，一定能够当成就能成就。十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十愿就是此愿，就是这个愿，这个愿指的什么呢？就指的他前面发了这个四十八愿。那么假如说这四十八愿不能够满足，满是圆满，足就是这个十分，就是百分之百的都能够实现了，就足了，一点欠缺都没有。任何一个愿，四十八愿每一个愿都满足了。假如说不如此，不满足的话，这个还有所欠缺的话，誓不成等觉啊，誓就发誓，我发誓呢，不成等觉，等觉这个等觉不是等觉菩萨的等觉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佛。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，因为它是个偈语，一个松字嘛， 送这个句字句要简，这个等觉就是佛。那么假如这些四十八愿不能够满足的话，我就发誓不成佛。我与无量界不为大施主，普济诸贫苦，誓不成等觉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要在无量界的时候，要做大施主。假使说我不做大施主的话，不做大施主就不能够普济那些贫苦众生了，那这样我就誓不成等觉，我发誓也就不成佛。第二首颂呢，是讲他在发愿之后还是没有成佛，还是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啊，就佛果来讲，这个是因地，成佛呢就是果地，证了佛果的叫果地，地是地位。那么他是在这个因的这个修佛的这个因的这个地位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要这个要发这个愿，要行菩萨道。行菩萨道，我们知道啊。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个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了啊，我们这一生离开六道到极乐世界也是一生成佛，可是这个是现在啊，我们享福啊，是这样。法藏比丘那个时候没有这个，法藏比丘那个学佛啊，都是要经过三大欧僧祇劫，他自己是因为学佛要是这么长的时间，所以他也发这个大愿，要造成一个极乐世界。所以他本身呢，必须要经过三大欧僧祇劫来修行。在三大欧僧祇劫修行的时候，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那这个。要行菩萨道，你要度化众生啊，度化众生，这么长时间度化众生啊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众生啊不容易度。比如说我们现在，你到社会上，你跟一般的人那些人，你跟他讲佛法了，你要看他有没有善根，有善根的话，你一介绍的话，他就相信，他会接受。没有善根的话，你的法讲的再好，他也不相信，就这么难。但是啊，诸佛都知道，我们现在修佛也从佛经里边也知道，这个佛也好，菩萨也好，度化众生呢，要讲缘分的，要有法缘。你比如说在座的有很多很多菩萨，都受过菩萨戒，都是菩萨啦。你菩萨，你要跟人家建立法缘呢，有法缘的时候，你讲人家会相信的。这个法缘怎么建立呢？这就是这一条要讲的，要做施主。施主是施，是布施，把这个众生所需要的，包括财物啊，其他的一切，你有能力能够布施给他。他接受你这个布施，你呢就是主人，你是施主。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， 他就发这个愿呢，他说我要在无量劫，无量劫是数不清的，多少劫多少劫，那这是数都数不清的，在这样长远的时间呢，我要做大施主，还不是普通的施主呢，做大施主啊。这个大施主，我们想想我们在座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还没有那种能力，我们现在只是尽我们的，我们现在有多少能力啊，尽多少能力而已啊。大施主啊，要看看哪些众生需要多少大施主了。人家那个大施主也不是简单的，他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，那种大施主。弟子有这个做这个大施主啊，才能够广结法缘，然后来度化的时候才能普度众生。法藏比丘他发这个愿要做大施主，那么他就是啊，愿发了以后啊，他就是一方面修这个智慧，一方面修福报啊，这个福慧双修，这个才能够做这个大施主啊。这个只有慧不修福报啊，那么这个固然是没有办法来这个施舍给人家的，没有这些财物。有福没有慧也不行，有福报家里这个财产很多，你这个施出去吧，你要懂得怎么个施，懂得施的时候啊，你要把有漏的变成无漏的，跟普通的那个慈善事业不一样。普通的慈善事业啊，只是求福报啊，福报享受完了哎，就完了。无漏的的话呢，你在施这个施布施的时候啊，不管你的财物是多是少，哎，布施出去的话，都是建立了法缘了，都是变成这个无漏的。下面这一首这个这个时候这个做施主下面这个两句啊，普济诸贫苦啊，普是普遍的救济，诸贫苦那个在世间，要知道不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十方世界哪一个世界啊，贫苦都有的。特别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在这个末法时期啊，我们不要认为现在啊，我们台湾现在这个大家都富足啊，很富有啊，这种富有啊，实际说起来值不得有什么自豪的。这种富有啊，这个要看懂不懂道理了，懂得道理的时候呢不造业那就好， 那就孔夫子讲呢，富而好礼。要是不懂道理的人呢，越是富足，他造的业愈多啊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，他就看呢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贫苦的人非常多，贫苦人非常多啊，你要是个救济贫苦啊，不但是某一个人的，某一家人的，某一个地区的人的，他是普遍的，普遍的让他都能够由贫穷啊得到这个救济，使他不能够贫，不能够不会受到贫穷的这个这种痛苦。这是发的这个大愿，这个大愿你像普通人能够办得到吗？普通人就是做国家的一个古时候做这个大皇帝，他也办不到。尧舜其有病诸，就是古代的这个做这个尧舜的那样这个圣人的皇帝，他想每一个人都能够那样贫苦，都还不容易办得到呢。所以这个由此看呢，他这个大施主啊，那真正是一个是福慧双修，富有大福报不可以。这在这个佛法讲的什么时候啊，要这个像这个转轮圣王在位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一般这个民众啊，富足人寿也很长，那才啊不像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哪个时间都是非常贫苦的。那么即使这样的话，我们想看呢，不学净土法门啊，要想在这个娑婆世界来求了生死啊，不说别的了，就这个贫苦就受不了了。现在虽然是感觉到是一切没什么贫苦啊，一转世之后究竟到什么境况，未来是什么情况，谁敢保证啊？我知成佛道，名胜超十方啊！究竟于不闻，事不成等觉。这是呢，前面那两首呢，是讲这个因地，因地怎么样修持，怎么样这个跟众生结法缘，要修福报。这一首呢，就是成了佛，成了佛以后不算完了，成了佛还要继续。永久没有停止的，永久不休息啊。那么他要更要普度众生了，普度众生，你看这就特别了。他说啊，我至成佛道啊，我一直修行修到成了佛啊，佛道这个成这个修这个道啊，成就了就成佛了。成佛之后呢，他跟就一般佛就不一样了，名声超十方啊。这个名，那个时候他发愿的，成佛以后的这个佛的名字，那就是我们现在念的阿弥陀佛这个名字。这个名字借着这个声音，念出来的声音呢，传播到十方世界去，超过了十方，超越十方。超越十方怎么样呢？十方世界都要闻到这个名字。假如说究竟有不闻的，如果十方世界众生还有闻不到的话，那么他在这里就发愿了，发这个誓愿，誓不成等觉。如果还有闻不到我的名字的话，我发誓我也 不成佛了，这是强调的加强的语气，一定要能够办得到。换句话说，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闻到他这个名号，名声，菩萨叫做名闻。名闻呢，名是叫某个人的名，闻呢是别人闻到听到他的名字。我们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啊，都是好名的，喜欢把自己名字啊宣扬宣扬，让人家知道。但是这个跟发到弥丘发愿这个名声不一样，完全不同。这个法藏比丘这个名闻名声啊，它是道德建立起来的。一般凡夫众生好名之徒啊，那些人啊，他是啊不是用自己道德建立起来的，跟人家争名夺利啊，那样的话，那样这个那个名啊不是什么好名，不但不是什么好名，就算是普通好的，那个是古代那些那些帝王，那个当时谁不知道啊，古代那些大皇帝谁不知道啊，当时哪个不知道啊。但是过一阵时候，中国几千年来除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的名字我们知道以外，其余的那些皇帝，你说考一考大家知道记得不记得？记不得了。比如说远的了，就是说中华民国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以后，国父自己是做第一位这个临时大总统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总统让出去了，让出去以后，这个袁世凯大家知道名，他的名是臭名声，不是什么好名声。袁世凯以后还有几个总统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眼面前这些都不记得了。我们这个求道法，总得要觉悟这一点。那个名都是虚妄的名，没有什么好处。越是争这个名啊，越是造业。那么这个以道德建立起来这个名啊，那就不是这样了。孔门当中，孔子呢是圣人了，谁不知道他呢？孔门当中那些大弟子的贤人，曾子啊，闵子骞是大孝子啊，一提到闵子骞，大家心里就是振奋起来，这个这样的大孝子啊，也大家希望也跟着这个学，这就是道德建立起来的。那么法藏比丘这个名字呢，更不得了，成了佛，阿弥陀佛这个佛的这个名号，只要是哪一位众生他一听到这个名号，再要发心来一念的话，那就能引发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道德，内心中这个道德，那这个功德那大不得了啊。那么所以他这个我们念佛都知道啊，念念阿弥陀佛的佛号，这个名义什么呢？名义招德， 招就是感召。我们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一念的时候啊，名跟那个德啊是一致的。名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实际上这个德就感召来了，它有这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。那我们给人家助念的时候，助念的功德怎么讲法呢？那在网上的人他自己呀，身体气力也衰了，甚至有病的这个意识也不大清楚了，尽管他平常知道念佛，到这个时候他提不起来了，旁人在那里助他，帮助他提起这个名号。提起名号就是召感召阿弥陀佛来接引的，名义召得啊，这个作用啊。那么但是这个名义召得呢，我们要知道不能够存着侥幸的心理，希望我们呢将来说也有到了时候啊，有很多人给我助念，这是在台中有这种情况。要是离开台中在远处，甚至到国外到其他地方，哪有自己到命中的时候有人来助念呢？哪有这种福报啊？这个必须要自己平时呢，平时在呀、啊，在这个多多修持，正住双修啊，正功夫就在念佛，念这个名号；助功夫呢，就是多多的这个培养这个福报，培养福报好处到命中的时候没有那些障碍。就是讲这个名声，所以这种名声有这种的好处，这种力量。这个力量哪来的？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发的这个大愿呢、啊。十方世界不但我们娑婆世界，十方世界的众生都能听到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洪名。十方世界其他世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凡夫众生不了解了，就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娑婆世界当中就看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之内，你看看，无论大陆是台湾这个，你说没有闻到阿弥陀佛的那太少太少了。不管是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当中不管是他学普通法门是学哪一种的这个法门呢，没有不念阿弥陀佛的。这就是名声超十方啊，人人都能闻到这个名，就是他的因地发了这个大愿。那么这个前面这个三首颂啊，是一个总的方面，把前面的这个48愿做一个总结。这个后边呢，就是再详细的分开来讲。分开来讲的时候啊，有的是菩萨行菩萨道，有的是自己修持的，有的呢是要度化众生的，合起来呢就是要赞叹的这个成佛的那种啊，那种这个度化众生的那种功德。那么下面这些偈子都是讲这个。那么下面这个一首啊，就讲自己啊，要应该怎么修，自己怎么个修持啊。我们知道菩萨不管是 这个地位，在什么地位的菩萨，逼得要自己啊来修行的，修行有相当的这个能力了，他度化众生啊，这才能够啊，这个才有效果的。那么这个时候纵是这样，先这个文呢，我先念一遍：离欲生正念，净慧修梵行，至求无上尊，唯诸天人师。那么这一首颂文就讲这个菩萨自己在修行，修行啊要分成这个，我们不能讲你这叫修啊修持啊，怎么叫修持呢？他有内在的在心里用功夫，那么有在这个外表上用功夫，在内心上用功夫叫内修，表现在外面的话叫做外修。先叫内修，内修啊，这个怎么个内修法子呢？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现在是念佛了，念佛又修的念佛法门，持名念佛了。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，就是法藏比丘那个时候，他修持就是离啊，离欲生正念呢、啊。怎么叫个离欲生正念呢？欲就是种种的欲望啊，什么欲望呢？凡是世间所看见那个好看的色啊，种种的色，好听的声音啊，闻到的这个香的气味，吃的那个味道，还有身体所接触的这个触觉，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些个外面的这个无尘呢、啊，我们佛法叫做无尘，尘是不好的东西，尘就是尘土，它是污染的。但是呢，凡夫众生不修佛的人呢，都把它当作好东西，都贪求它，对于那些都有一种欲望，这叫五欲。那么这个欲是指自己的内心呢、啊、起了这个欲望啊，欲望所贪恋的、所贪求的，就是外面这个无尘呢、啊，色声香味触无尘呢、啊。那么这个凡是起了这个这个对于那个无尘起了这个欲望的时候啊，就把它离开，把它打消，那就是这种用功夫啊。不但法藏比丘那用功夫，我们现在凡是讲普通法门的呀、啊，都用这个功夫，就是把这一切的欲念呢，就是就观这个念头啊，观自己。你这个念头一念起来的时候，是不是落在这个那个色声香味触这个上面？眼前的色声香味触不在眼前的话，脑筋的时时刻刻在那儿反应，在那想起来，那叫法尘。这个一起念头起到这个起来的时候，你是用功夫的人呢，就把这念头这头妄念这欲念统统把它打消掉，叫离欲。正念呢，这个欲念离开的话，就提起正念。怎么样对这个度化众生啦、啊，对人有好处啊，自己要怎么样的这个求道，这就是正念呢、啊。 就用这个功夫，这是内修的。念这一句净慧修梵行，这叫外修。外修什么呢？什么叫净慧修梵行呢？指的就是啊，净是很清净的，你能够清净的智慧就显示出来了。梵行啊，梵就是也就是清净的这个行为。那么指定我们一个人呢，你要修梵行，使自己这个清净啊，清净就有智慧啊。那么你要保持啊，一个是口业，口不造业，啊，那么这个再呢就身体不造业，啊，再呢就是这个思想叫一呀，啊。第六识的一呀，一里面不造业，身口意呀，三业都要保持清净，口里不要说那些妄语，不能骂人，不要说那些毁谤因果的，那么就口不造业，口业清净。身呢，不杀生、不偷盗等等的这些个啊，就身不造这个恶业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这个思想意就是讲这个好懂的话，就是思想啊，我们的思想随时不要恼害众生，不要存着损人利己的这种想法，这个意也清净。三业清净就是啊，净慧修梵行了，显示出来我们这个全身呢啊，精神的这个啊，物质的都是啊清净的。这之下更容易了，我们就是念持名念佛，持一句名号，这就是三业就清净了啊。内在的话，净念提起来，那个妄念呢，自自然然就消掉了。所以能够持名就是正功夫，再加上诸恶莫作，三业这个都不造业，就是修的就是梵行，啊，非常方便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是这个法藏比丘那时候他就是用那个内外修啊，内外修的目的自求无上尊呢，啊，无上尊就指的成佛了，自在是求心要一定要成佛。成佛不是最终的目的，成佛之后为诸天人师啊，就做天人，做天道的众生的这个师，做人间的师，在六道以这个做六道的代表啊啊，那么天人师也就是佛，那么这样是普度众生，永久的这样。度化众生，一定要把众生，前面那个讲得很清楚啊，一定要把众生呢了生死成佛，一同都能够成佛，是这样的大愿。
所以以为度众生啊，必定要降价众生。
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